本期节目由七牛云赞助播出。七牛云是国内领先的以视觉智能和数据智能为核心的企业级云计算服务商。即日起，七牛云推出 CDN 深夜不打烊活动，每天零点到早上九点 CDN 流量费仅需五折。欢迎登录七牛云官网七牛的全拼.com 购买。七牛云持续挖掘海量数据的无限价值。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津津乐道，我是朱峰。哎，这是我们拼娃时代的第三期节目。今天跟我一起录音的还是君君，
大家好
啊。同时我们有了两位新的嘉宾，第一位呢是 Kevin 老师，
大家好
啊。还有一位是严哥，
大家好。
哎，这两位嘉宾呢都是君君的朋友，
对 对, 对，
所以我想请君君呢能够给大家
介绍
一下我们的嘉宾。对，
好的，好的，好的。那凯文老师呢，是我也是认识了得有三四年了啊，
嗯，
三四年了。我们两个之间就之前是因为我女儿去他的那个俱乐部去学游泳，
哦，
所以认识的。对，凯文老师是咱们龙火俱乐部的体育俱乐部的那个创始人，
哦，
对。然后主要是为什么请他来呢？第一个是就是说，凯文老师之前是这个就是北体大的这个科班毕业，然后家里头也是体育世家。
哦，
主要是呢他对于这个游泳教育的这个理念方面我觉得非常好。
嗯，
跟我很契合。
嗯，
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从来不推销，你知道吗？
哦，这个
所以我去那 个,
这个好
我去很多的这个就是训练班啊课外班都是你肯定那个老板那说你多叫点人过来啊或者什么的。凯文老师说别你觉得靠谱的人你给我介绍过来。
嗯，
理念不靠谱的人你别找往这走。
能明白，能明白。
对，我是希望能够找一些真正喜欢游泳的孩子来我这边来学习。
嗯，而不是为了
而不是为了挣钱，
啊，
对，
嗯，
我不需要这么多生源，
嗯嗯嗯，
我就是把我现在的孩子教好了就行。
OK，嗯，
这就让我特别特别的钦佩，然后也特别特别的觉得跟我的想法也很一致。
是 是, 是，
对，
嗯。
然后再讲讲杨哥，杨哥是我十几年的朋友，
嗯，
对，就因为我夫人跟那个杨哥夫人是闺蜜，
哦，
对，就很好。
哦，
然后杨哥呢比咱们年龄都大一点，
嗯，
等于他的女儿呢是之前的前国家体操队的队员。
哦，
对，是真的是一个专业中的专业的运动员。
嗯，
对对对，真正已经到了这种就突破省队到国家队那个级别也很难得。
嗯 嗯, 嗯，
严哥在这个这么多年就几十年的这过程中呢，
嗯，
也是付出了特别特别多。
嗯，
对于自己女儿的这个整个的从这个
成长，
啊，从小一直到这个国家队，
嗯，
送到国家队。
嗯嗯，
对，这里面肯定也有很多大家希望听到的，
嗯，
希望那个严哥分享的一些东西。
嗯 嗯, 嗯，
对，所以这一期呢其实我们是想聊一下现在大家比较火的这个素质教育，
哎，
对吧？
对，
就比如说像体育、像游泳、
嗯、
绘画、棋类等等等等这些的素质教育，我之前也写过一篇文章，
嗯，
就关于素鸡嘛。
哎，什么叫素鸡啊？
素鸡其实就是跟肉鸡有区别，就是说在素质教育上，家长费尽了很多的心思
啊，
对，投入了很多来推着孩子往前走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叫做素鸡，
嗯，
对吧？鸡血是什么呢？就是之前网络有一个名词嘛，就是说。就是家长对于孩子学习特别重视，
嗯，
然后付出很多，天天报一大堆班儿。
嗯，
其实在这个体育也好，艺术也好，也有很多家长付出很多，对吧？
嗯，
像凯文应该知道，比如说游泳上面也有很多家长付出很多，
嗯，
冰球，
嗯，
花样滑冰，包括像杨哥之前女儿的体操，
嗯，
很多的艺术体操或者体操，很多家长也投入了特别特别大的精力。
嗯，
对。
嗯，
就今天主要是想聊这个事情，
哎，
就咱们以体育作为一个切入点，
嗯，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对
对，之前我们几十年前跟现在，
嗯，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对，
哎，对。
然后正好呢，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小嘉宾，
对，就是上期节目
我们
的嘉宾，哎，
对，那个小川也在，
对，
可以听听孩子到底对于这个事情去怎么去想的，
是是是，
对，
嗯，
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啊，这个所谓的素质教育就还没有提出来啊。
对，
咱小时候都没有，
就是闲玩，
就是少年宫，
少年宫，对
对吧？
要不就是业余体校，是吧？
对，
嗯嗯，对，我是感觉就是到了后来，可能像舒淇他们
这一代的学生可能慢慢的开始就提倡这个数据素质教育，然后可能还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加分啊啊等等的这些问题。
是，
那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凯文，你觉得就是说这个纯商业机构做这些事情是从几几年开始的，你有印象吗？
这个我还真不太，因为我做的不是一个商业的机构。
对，凯文一直觉得
对，因为我没有做商，因为我做这个俱乐部也是比较偶然的机会。是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去了这个叫凯宾斯基饭店，
当时凯宾斯基，
当时那凯宾斯基饭店在北京是最好的前三家饭店吧？
对对，
它硬件什么，然后我做他的那个健身房的那个副经理，他实际没有经理，但因为那个经理的位置，
经理是上边
给外方
上面啊，
但是他没有，所以我做那个，只要我在那块
实际管理者。
对，但我正好在那块呢，我正好碰到一个偶然碰到一个这个美国的家庭。然后呢，他的孩子希望这个就是要练一下这个游泳啊这些的。后来呢，我都给他做了一些这个单独一对一的这个训练。后来大约两年以后，他回美国的时候，他说：“哎，他说你应该做一个这个就是游泳俱乐部。”但是那会儿呢，在那时间大约是在1993年、1994年
啊，这么早？
对，很早了。然后呢？因为在这个游泳俱乐部在中国它没有这种概念，因为我们中国都是这个业余体校啊，
对，
游泳班
儿，这
个
没有游泳班儿，
没有还
对什么就是运动学校，就是这些。
对，
然后他给我说了说这个大概这个意思，后来我们就在这个一个叫 ISB 还有叫京西 West Academy 这两个学校，然后开始就是通过他的体育老师介绍我们招了一些这个学生。后来，但刚开始这些，一开始我们可能有20多个这个
孩子
，但基本都是这个西方，
都是这两个学校，国际学校的，
国际学校的
是吧？
西方的这些家庭的这些孩子，我刚开始，因为我是在这个、也是在国内受的这个教育嘛，刚开始我也是跟这个家长来说我们要每天都训练，然后呢，我们每天。好比我们练三个月或多长时间，我们去比赛或怎么样？但是呢，他没有那么多孩子来跟训练。后来我就问其中一个美国的一个家长，他说这个就说你要吸引这个孩子，这是一个体育活动。他说我们有很多活动，有足球，有这个篮球，有游泳，有棒球。然后你要怎么能够吸引这个孩子来这个？参加你这个活动，然后让我这个感触最深的呢是，就是我在成立这个俱乐部以后呢，可能大约三个月，然后我去了一次那个新加坡，也是我第一次去那个国外，到了新加坡的那个美国学校，他美国学校有一个男孩，大约是1.85米左右，他100米自由泳游了是55秒左右，当时他这个成绩在全中国这个年龄组都能拿冠军，后来我就问这个他的这个教练，我说你这个孩子每天是不是也得像在中国我们这样练8小时
什刹海体校
或者这样，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训练的，就我曾经在那个北京普泳队集训，我还不是那个正式队员，我集训的时候我一天游4次，我就住在那泳馆里，
住在里
面，对，然后也没有练成。后来我说你这个他成绩这么好，他是不是要很多时间训练？他说没有，我就是每天1.5到2个小时的这种训练，就是要注重这个质量。然后他跟我说他这个教学这种是体系是怎么样，但是那会儿呢，后来我的英语的水平也提高了，然后我就跟这些像国外的，因为我们有常去什么这些香港啊，还有泰国呀、还有新加坡，跟这些国际学校的这个有一些交流，然后我就跟这些教练用这个电子邮件跟他们交流，像问他们一些这些训练的这些这些理念体系。然后后来呢，我在这个2007年好像左右，我也培养出两个孩子去了这个美国大学游泳队，一个孩子的他也游到了53秒多，就比这个孩子还要快，
还要棒。
对，然后还有一个香港的孩子，他也不高，1.72米左右，他 100米蛙泳游1分06秒，他一、
嗯、
他一个礼拜才跟我游三次、
嗯、
那会儿中国的全国纪录可能也就是1分01或1分02左右，
嗯 嗯,
嗯，
然后通过后来我就坚定了，就说我要就是要做这个，就是我这个 Dragon Fire 这个俱乐部，
嗯，
我就是想让中国的孩子，就是说也能享受到这种训练的这个乐趣，
嗯、高质量的训练，
对对，
以及训练的乐趣。嗯、
因为呢，因为我们去，因为我从小呢，就是我从3岁就学会游泳，5岁就开始进行训练，在那个北京体育院那个野体校。
嗯
嗯，
但是我是没有练出来，没有当那个专业的。但我小时候我是特别希望能做这个
专业
这个运动员。
对，
嗯，
但是也练得很苦，
也很苦。对，因为我10岁我就能游这个13000了、
嗯、
一次，
嗯，
13公里。但这个水平在中国这种、
嗯、
运动员是很普遍的。
嗯。嗯，
后来呢，我就是然后我在这个小的时候，我也参加很多比赛嘛。
嗯，
但是我的父母从来没有来，就是看过一次我的比赛，
嗯、
因为他们都在忙嘛。
嗯，
但是我去那个像新加坡，希望去这个泰国啊、香港参加这些比赛，他们很多这种比赛都是这个家长
嗯
来参与、
嗯，
而且都很专业。
嗯，
后来我就问这个组织者，我说你这个比赛你怎么能让家长也参加这个工作？他说我们这个比赛呢，就是他三种人。就是都要有这个成就感。
嗯，
第一呢是教练，
嗯、
他通过这个他的努力、
嗯，
然后他看到他孩子进步、
嗯，
他有这个成就感。
嗯，
然后孩子呢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刻苦的训练，
嗯，
然后他在比赛当中他有进步，
嗯、
他有他的成就感、
嗯。
第三是家长，
嗯，
他这个参加了这个义务的工作，
嗯。
他在这个比赛中他也有这个成就感，
对，
然后家长呢他们是好比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他都去飞来飞去，就是这个去工作呀、啊、或者很忙、
嗯、
然后他在礼拜六礼拜天他来参加这个孩子的这些体育比赛帮忙，他是一种这个生活的方式，
志愿者、
哎、对，
就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
对，生活的一部分、
嗯、
而且当时在那比赛的时候他还有其他很多运动，像这个橄榄球啊、体操啊、篮球啊、
嗯、
他比完了以后他周围这些餐馆全是这些人、
嗯、
也带动这个周边的、这个、
产业，
这个产业的经济、
哎、嗯，
所以我就其实我就希望这个以后国内我们也能像这样、
嗯、
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真是、嗯、怎么说呢，特别快乐的去练，
他要发自内心的喜欢他，
对,
对，而且他也是能达到一个高的水平，
嗯嗯嗯，
然后从我们这个国内这种体育，当然说这个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我没有那么这个高度，我认为中国的体育它已经就是发展的已经是很快了，
嗯，
就是说这个就从从好比这个像体学院它五几年它这种建校吧，到现在它已经发展很快了，但它如果说你要是跟国外的这种这种体系啊，这种体育教育，那我们还差得很远。
嗯，
就这个是没法跟他来相比的。
嗯，
而且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就发展太快了，就是所以说很多像这个体育教育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方面，我们都跟不上。
嗯，
因为我们的这个没有，因为他你像这个。这个体育教育体育这方面它基本上它都是从西方国家来的、
嗯、
游泳啊冰球啊什么橄榄球篮球啊这些理念啊好的训练方式方法、
嗯、
都是从西方国家来的、
嗯、
然后它不是我们的国粹，像太极拳啊好比什么京剧啊什么相声啊、
哎、
这些
乒乓球算那个算的
乒乓球
乒乓球其实也不算是吧
乒乓球是乒乓球比较普及，但你得看他这个有多少人受伤嘛。
对对 对, 对，
是好比他的这个成才率跟他这个、
嗯、
对不对？这个比例，但你不知道他有多少人为这个付出嘛？
对，
说他更多。
我主要是觉得好像这个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嗯，
跟中国人有点区别。
是，
就比如说我去加拿大的时候，我在那一待，有时待半个月，
嗯、
待多半个月的时候、
嗯，
我就感觉他们每个人都在。每天都在做体育活动，
对对 对, 对，
各种各样的骑车呀、
哦，
滑皮划艇啊，
对，
什么
划船，
对，跑步、啊、
跑步，
对，打球啊，打篮球，
各
种各样，反正是所有人都有事儿干。
对，反正都有一个他喜欢的。
国内就很少，
国
内就996了，你知道吗？都是加班。
去那个新加坡去旅游，然后我去那个，我跟那问那个酒店的那个服务人，我说我要出去跑步，有你这有没有这个路线？他立刻给我拿出一个地图来，一个5公里，一个10公里。5公里呢是包括有可能6、7个景点，然后这个10公里大约有12、3个，而且呢就是。他在那个大马路上都给你
标上
画好了，是这个红线是几公里，黄线是几公里。然后新加坡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他把这个全国都连起来，有这种塔当跑道
啊，
这些他国家
有点像塑胶那种红色的，
对，
国家投入很多，你可以洗澡喝水都是免费的，
对对对，
知道吗？那了不得。然后在每个那个居民区的，就是人多的地方，他建一个体育中心，
嗯，
里头有游泳、健身，还有这个就是跑步，
嗯，
然后你花大约就是12到13块钱，你就可以去锻炼一次，
嗯，
所有的这些那个。就是商业的健身俱乐部现在已经全都
不行了，
消失了。
对，国家把这事包了，
所以这个就是需要国家在这方面有一个大的投入。
哎，
对，还有一个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最优秀的人，
嗯，
在中国最优秀的人，他没有涉及到这个体育这方面，
没错，
他都是做房地产、做 IT 了。
哎，对，
这些人，他如果是有这个最这一些优秀的人，他能就是像。
现在有了，现在叫什么体育产业管理，应该有这个专业了。
那也是这两年新有的吧？
新有的，2、3年、3、4年刚有的。
对，
那你是在体育学校？
对，就是天津体育学院和北体大都有这个，就是说它有专门有一个就是体育产业管理，就是说比如像健身房的运营管理，然后怎么去那个给那个。学员去规划
等
等等
等
类似的这些东西，现在是有慢慢有。
所以回到拼娃时代这个话题啊，所以我想知道一点，其实刚才这个Kevin老师讲了很多这个他的这个经历，以及他的
对
他在外面看到西方人的这个做法。但是其实我想知道，如果回到我们拼娃时代这个话题，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讲所谓的现在很多人在讲的特长教育、素质教育和这种专业的体育训练之间？我总感觉它
是
有差别的，
还是有区别，
对，
差别很大，
是吧？
很大，
嗯，
从这个说方面说，我觉得还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普及的不行，基础体育根本就上不起来，
嗯，
我就举一例子，我们中国注册的体操运动员，我是主要是对这个项目比较了解，
嗯，
到3000，
嗯，
美国光这种俱乐部。就3000多家俱乐部，
嗯，哦，
500多万人，
500多万人，
那是因为他的进入门槛低，还是说咱们的训练机制有问题？
这样的
训练机制，刚刚张俊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兴趣的问题是最重要的。
嗯，
我们中国的孩子不是兴趣。
嗯，
刚才我在外边跟康老师我俩聊天，就说过去搞体操的，全是穷人家的孩子，指着这个能吃碗饭。
哦，
哎，这个能练出来。小孩从小就在家就吃苦，他也不在乎这个。但是呢，反观过来，城市的孩子就相应的就少，因为我们城市的孩子，谁家孩子都是娇生惯养，舍不得给他送到那儿去。再一个，我还是说这个教练的素质，教练员的素质，我们现在的教练员，我们孩子那波啊，
嗯，
都是从运动员上来的，说白了都是从小打出来的。他就信奉这个，
嗯，
就必须要。
必须要打，
对，必须要打，对，
嗯。
但是我们这几年，我孩子出去以后，我们也接触就是西方的那种教育啊，他就完全不一样。刚才你说的那个，说一到周末，国外的家庭，国外的孩子，一到周末全都是举家出去，不管是干什么，全是以家庭为中心。我们不一样，家长有家长的应酬，是不是？孩子给他找一地儿，完了再
语数英还得补，
对，再有其他的压力，还要报这个班、报那班、
嗯，
反正我觉得中国这小孩活得太累了。
嗯嗯，
到现在
刚才我们这个小川也说了这个问题，是吧？太累了。
对，其实吧，我认为就是这个，他这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金钱方面，中国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有点过于商业化了，任何事情都是以赚钱为主。
嗯，
然后就拿我练的那个武术来说吧，我是一个就是一个 武术不倒，然后就是这个为合一的一个就是怎么学院一类
一个机构，
嗯，对，一个机构，然后他们肯定是目的是以赚钱为主，
嗯，
然后我就记得就是有一个就是从我们周边县来的一个学生，就是说练武术教练看着是非常有天赋，
嗯，
但是你不能不收人家钱呀，
嗯，
对，首先他在周边县这个就是很受影响
的，他经济实力其实
对经济实力也是一个方面，然后其次就是这个你在周边现在什么也非常的不方便，
嗯，
然后就只能放弃，其实没准练练是一个好苗子，但是你只能就放弃，然后呢所以只这个就只能成为你家里有这个实力就是让你过去拓展拓展，家长就是好多家长就抱着这个心理，就是我让你练得那么好干什么，强身健体就得，
嗯，
然后还有就是你像全民健身的话，就是你太商业化，你就说现在请个私教就是很少一部分人其实才请得起，
嗯，
大多数的话其实都请不起，
嗯，
就是我跟我爸在健身房练，就是我爸靠自己学，因为就是那个私教太贵了，
啊，
就是我们这还是等于我们老家等于是个三线城市嘛，
嗯，
这可想而知这一二线城市那得更贵到什么样，
嗯，
对吧？
嗯，杨哥这个当时是怎么想到把女儿送去走体操这条路？
哎呀，这说起来挺有意思，
嗯，
其实我们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
嗯，
我那孩子吧是个女孩，从小很淘气，在幼儿园啊，
嗯，
我记得特别清楚，人家是西城体校去那儿招，没有选上他，那老师愣给塞进去的，说你把这孩子带走吧，这孩子可灵活了，可好了啊，
那实际上是想甩锅是吗？
对，
嗨，
太淘气了，比那个男孩还要淘，
嗯，
结果就因为这个进去的，
嗯，
进去呢，教练也挺有，
也不是说您有意识的说我想把小孩培养成一个体操运动，
从来一开始就没想过这个事儿，
嗯，
到那儿去了呢，就觉得哎呀，这地方终于又解脱了啊，也不用交幼儿园的那个费用，那个不要钱，
那玩意儿免费，还给钱，有时候到后来
不给钱啊，到了那儿以后呢，老师怎么吸引他的呢？小孩不是天天我带他去玩蹦床。哎，这回高兴了，回来跟我说：“爸，你知道吗？我一个人玩一蹦床，玩一个多小时都不带有人管我的。
喜欢，
对，因为蹦床是在他那块是一个器械，但是呢，
嗯，
这个对，在这个公园里呢，他就是一个娱乐项目，
嗯，
完了，所以他到那儿很高兴，
嗯。
这个我这孩子跟别的不太相同，就是我这孩子是喜欢练。”
嗯，
从我记得从西城体校到北京市体校，然后到北京队，这个整个的过程都没有说过我不想练。
嗯，
其实很苦是吗？
非常苦，
嗯，
非常苦。也就是得益于就是当时的教练也比较喜欢他吧。
嗯，
完了这孩子呢也比较听话。
嗯，
也比较听话。这个训练过程，我觉得啊，作为孩子来说。
嗯，
并不是那么痛苦，但是我看到的其他的孩子就完全不同了。同样，我记得当时送过去的有七八个北京的孩子，其中有两个是远郊区县的，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一个房山的，我记得还有一个怀柔的。送到那儿以后，自己从这个整个的训练的制定的第一次进入这个。市体校就比区体校要严格的多了，
哎，
它基本上就是全日制，
嗯，
那种训练方法，孩子呢在这上边第一个栽的跟头就是，我就反过来说，我说我们中国的又是一个教育问题啊，您记得这个在市体校里边要有一级、二级运动员，
有
对吧？
嗯，
我们的所有的指标全达到了，但是到最后就没上去。不如他的一个孩子上去了，人家有关系，
嗯，
这个孩子从小就有这么一个阴影在心里头，
嗯
嗯，
就跟我说，爸，我为什么不行，就他怎么他不如我呢，体能我记得特清楚，100圈跑步，
嗯，
100圈的要求是不能低于，我记得是多少，啊，就是这个其实这个数啊，就是这个秒数啊，不能低于这速度，低于这速度就不算，
嗯，
体能测试嘛，他跑了110圈，那孩子跑了70多圈，所以他很不服，拿着这个二级的这个卡，
嗯，
当时这个摔地下了，
嗯
嗯，
反正脾气挺大的，那个教练就跟我解释，
嗯，
说实在对不起， 我也挺对不起孩子的，我这里边是有个私人关系，
嗯，
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应该当着我孩子说啊。
嗯嗯嗯，
真的
是。
我这个孩子从小到大打成过两个，就是非常他自己解不开的。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退役以后上北体大，
嗯，
大一的第一，
他也去北体大是吧？
对，第一年，学校里边搞那个足球比赛，他们班的一同学就猝死了。
哎呦，
嗯，
猝死了呢。这个他是就在场，他当时那照片都拍过来，我都看，但是学校隐瞒事实，
嗯，
不让说。
嗯，
旁边就是医务室，
嗯，
叫了15分钟都不带来人的。
嗯，
来了以后还按的不对，
嗯，
后来急救车也来了，
嗯嗯，
我
等于耽误了。
当天晚上，
嗯，
学校就找他们几个人谈话，就说你们按照学校的说。
我天，这个今天有点大揭秘的意思。
哎，
对，我不骗您，
您这段应该给那个删掉了。
没事，我们节目不怕这个，
就是聊天嘛，是聊天嘛。对，现在去聊这个问题，那孩子我记得他家是东北的，
嗯，
然后呢，学校晚上就给他们出了一提纲，就是说，第一，我们抢救措施非常到位，
嗯，
时间非常快，
嗯，
就整个就全是一套吓唬。
嗯，
还孩子回来问我。说把老师教我们都是要诚实，说怎么的可以这样说瞎话，而且
这个这时候小孩多大？
大一
啊，
学校威胁他们说，
嗯，
你们记住了，你们还要毕业，想清楚，
嗯嗯嗯，
你不按人这说不行。到最后呢，孩子就跟我说，说人家要调查到我怎么办呀？我说那我只能给你出一个主意，
嗯，
我们又不能说瞎话，就把这事儿给掩盖好了，
嗯，
那么你就请假不去。
对，
嗯
嗯，我们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不能说瞎话。
对，
对，
我可以不说，
嗯。对，
所以呢，我就认为这个两个事儿，就是这种事儿啊，对孩子的这个心灵啊和这个思维打击很大。
嗯，
啊，他就完全认同的，就因为他从小就没接触过社会，教练也好，老师也好，那你说搞体育怎么能说瞎话呀？你敢吗？
嗯，
他曾经有过一次。
这个体育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
对。每天早上起来测体重，实在扛不过去了，把那个海绵塞在那体重秤底下了，
嗯，
让教练狠罚了一周，
嗯，
这事儿干过啊，
嗯，
专业队里头的，
嗯嗯，
啊，因为他每天这个专业队这个教练是这样的，每天的体重如果说超了一斤，你就出去跑，
好，
什么时候跑下来什么时候算
啊。嗯，
对，所以就我还是又翻过头来说这个体质问题，这个东西让孩子没法快乐起来，
嗯，
对吧？他每天面临的就是一痛苦，
嗯，而且相当没有安全感，
没，
嗯，
没有，
是，
嗯，
是，
这种体育教育，我认为这种体育教育吧，它的这个这种体系呢，它是说。是在原来那个时代呢，还是比较符合这个国家发展，因为那国家它比较穷嘛，
嗯，
对吧？我们要把这体育马上很快
举国体制，
对，举国体制搞上去，
嗯，
然后就从这个选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些人才嘛，一般可能超出一般人的就是10年到15年，
嗯，
对吧？他选的
有点
选
苗子，选一些在这偏远地区，
对对对，
选一些苗子。
对，好比你游泳，就是你的最起码的你这个臂展是吧？你的臂展要，
嗯，
一般人是，
嗯，
臂展跟人的身高是一样的，起码超出5公分
，
有的最好能超出15公分。就你入水，那你这每一滑水，你就是比别人这个就有这个优势嘛。
就是工厂化的培养，
对，体操也是，
嗯，
好比他从这个柔韧性啊，
嗯，
还有他的这个协调性各方面，他有一个选材的一个体系，
嗯，
那会儿，然后这个像国外呢，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现在像主要是他没国内没有一个这个完整的这个教学的体系，好比谁，
嗯，
谁允许你当那个教练，对吧？
嗯嗯，
好比游泳教练。好比你说的健身教练，你付他很多钱，
嗯，对，
他有没有资格去做这些？
对，你有没有这个资质？
你在德国呢？德国那个，我曾经去过德国看过他那个俱乐部，他的这个俱乐部，他就是这种专业的，他这个孩子一年可能才交人民币才1000多块钱，
嗯，
哇，
很便 你都不能不敢相信。然后呢，他这个教练员呢是什么呢？就是当然你得达到一定的这个水平了，
嗯，
就是但你这个教练员呢，他是由国家来付给他的工资，
okay，
他也是一个这个像。原来德国的这个奥林匹克的选手，但是他经过学习，他得拿到这个教练员证书，
就是，对，不仅是自己强，还得会教。
对
对，
其实这是两回事儿，你
两回事
儿，
他是一步一步的。但是我在我们中国呢，他基本都是这个运动员，
退役的
运动员。
嗯，
然后呢，他是这个获得的很不错的成绩，
嗯，
但最关键是他不是一个教练员。
嗯嗯，
而且呢，这个就是说
特别重要。
这个就是一般的家长啊，还包括他这些当教练的人，他自己都没有搞懂这个，因为他是一个运动员，他并不是一个教练员，
是
就跟我们是中国人，对吧？我们可以说中文，
但是
你能教中文，对吧？这是两码事儿。
嗯，
所以而且我们这个社会，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呢，就是很难找到，就是你。运动水平
又
高，
又会，
然后又会教，
又愿意做这个行业，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土壤，就是说，
嗯，
你这个就是他这个运动员，因为他从小就像他每天八小时训练，
嗯，
然后他很小，就像您的女儿，她可能九岁或可能十岁，她就被选到那个这个北京队啊，或者是或者国家队什么的，有的可能九岁就去了。这我也去过那个香龙潭的那个体操房，都贴那个世界冠军，在那小孩九岁十岁就开始了，
嗯，
这些训练了，所以他哪有机会去学习呀，啊？
嗯，
而且呢，你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些运动员呢，如果说像我这种不专业的，可能接受起这个西方的这个
先进的思想，先进体系，
这个教育体系，你还能够接受，就跟好比我们。从小吃这个炸酱面，对吧？
嗯，
你吃了一辈子，
嗯，
然后这会儿呢，
嗯，
来了一个 spaghetti，
嗯，
意大利面，
嗯，
它更有营养，更酷，
嗯，
但你的肠胃不适应了。
嗯，对，
但是你吃了一半，好比这位同学，他吃了刚几年的这炸酱面，突然他吃这个换了一个口味，
嗯，
他这个肠胃就可以消化掉了，
适应的会比较快，
能接受，
嗯。嗯，
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很难，因为我们培养出来人都是吃这个炸酱面的，
对，
所以他的肠胃他没法吃这个，
嗯，
这个意大利面，
对，
所以就这个道理。
嗯，
对，老师刚才老师说的也对。我认为第一呢，还是我们就是亚洲人的人种的问题，
嗯，
二一个饮食的问题，这很重要。
嗯，
我自己亲身体会过，我在加拿大，我零下40多度。我就穿一秋裤，我女儿给我起外号叫秋裤哥，
嗯，
为什么呢？我就好吃牛肉，
牛肉
吃完这牛肉，这一个月下来真的不怕冷
啊？有关系吗？
非常有关系。
哎，我也天天吃牛肉啊，我也没这感觉。
酱牛肉和炖的那个不行，
排
这些气死啊！
对，
嗯，
对
对，就是
这
个摄入的热量
啊，它而且它的质量有关系。
嗯，对，嗯，
就包括我现在的这个。小孙女，她就是一水的，就是外国的饮食。
嗯，
他们现在一开始还可以对中餐啊，我们也是做，
嗯，
现在她不吃了。
嗯，
她全都吃西餐。
嗯，
而且这个孩子真的能力很强，就她妈妈都说，
嗯，
说这孩子确实是有运动天赋。
嗯，
她妈妈天天在家备课，在那跳操，
嗯，
她就在后边就学，
嗯，
学的有模有样的。
嗯，
啊，
厉害，
两岁就可以翻跟头了。没人教他，没有人教他，
这个遗传问题。
哎，
说到这儿啊，我真的是要问一下，开文老师，问一下杨哥，你说这个就是在特长教育，就是艺体，艺术体育这方面，就是天赋是
占多大比例，
会有这个影响，会有影响。因为我小时候啊，也是练长跑的，就是跑到了市里边的前4、前5吧，
嗯，
就是也不是特别好的成绩，
嗯，
对，就是将将二级。
嗯，
就是我就会觉得，就是说我们学校我是考进去的重点中学，就是凭那个文化成绩考上去的，文化成绩考上去。但是很多的我的队友，大部分都是被招进去的，就是签约，你知道吧？签到业余体校嘛，业余体校挂靠到一个中学嘛，他要学文化课呀。
嗯，
那些队友听天也不怎么练，
嗯，
然后一上跑道就比我快。就是我怎么练，我每天那当时较劲，因为我这小时候也挺轴的，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不是7点走吗？我就跑到8点，我比他多跑1小时， 我看我跑得过跑不过，但我自己的成绩确实有提升，但是依然跑不过。
嗯嗯，
就一上跑一有比赛，就是他们比如说我是四分半或者四分四十，他们轻轻松松就跑到四分二十多。
一个是天赋，一个是训练。
对，这个就是说，第一你得有天赋，
对，
然后第二呢，你得碰到这个好的教练。这个教练他的任务什么，就是把你的天赋能够、
嗯、能够发挥出来。
对，
嗯，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天赋，再好教练他也，我说达到这个最高水准，
最高水准。
但是说什么、嗯、干什么都是有天赋，好比你去当领导，你去做生意，你没有这个天赋，你都达到、
哎、也是不行，
达不到一个最高的这个水准，
嗯、
肯定的。
你首先得具备这个
对
这个天赋，二一个呢。
嗯，
有一个好的教练能给你挖掘出来。我再举个例子，就是我女儿当时从市体校进入专业队的时候啊，进到北京队，那人家到那儿去，北京就是这上海体校都不送我女儿，我去找去了。我说为什么不把我女儿送去了？他说你那孩子根本就不够格，身体素质也不行，天赋也不行。然后呢，我没给他报名呢，是因为我怕你受不了这打击。你听听他这样跟我说，
嗯，
结果呢，我也是做了点工作，后来把孩子就送去了。当时提出来的问题是腰松，就您搞体很清楚，体操的那个整个一套动作下来落地，这腰就这么一下，
嗯，
要求你是倍儿直的，
嗯，
站的，就是每次落地这腰全这样，腰松，人家说就天生就不行。就腰不行，结果呢，到了北京队，人家一天的时间就改过来了。您知道为什么吗？他说他这个腰从开始就没有教给他怎么用这个腰的力量
啊，
嗯，
那就不是天赋问题，
对，
嗯，
怎么跟您说？我记得这事儿记得特清楚，怎么把这毛病改过来了呢？就跟他跟这孩子说，他肯定是也是体会不到，就最后让他躺铁人，躺铁人，脚底下一个凳子，头上一凳，中间是悬空的。
嗯，
把腰要收住，底下给你垫了一根针，
嗯，
你往下一塌腰就扎你，哎，他一下就找着感觉了，
啊、
嗯，
这就我就说，这就是教练，
嗯嗯，
对，
而且现在这个像你像拿这个游泳啊，
嗯、
这种训练呢，他国外他都是玩的这种这个科技。你像有这种软件，
我见过，
对，
啊、
你像
孙杨去澳大利亚那会儿，
对你像他把这个像你把他这个。一般好比你练这个泳姿自由泳，然后你把它这个就是有氧打腿，然后都给它输进去，
嗯，
它有一个软件，完了你就可以看到它每天它有一个高峰低峰，然后一周一个月，然后你去比赛吧，如果你这个比赛比得好，那你就按这个高峰练就行，如果你比得不好，你把这个高峰调整一下，这样，这是一个最初级的。还有一种软件，它就是把这个好比世界上最好的这个运动员的这些技术都放在，
就是3D 三维的那
种，对，然后呢他用摄像头在水里照你，你一游呢就可以看到你这个手这个你的角度、啊、
缺陷
在
哪，在
什么位置、
嗯、
缺在哪，他是玩的这种科技，
嗯嗯，当
然还有吃药了、
嗯、吃药吗？
啊，
吃药吗？
吃药肯定是我觉得肯定，
我听说有一种说法是都吃药，只不过你能不能被查出来？
你肯定是先有了药，才有再检查的方法。
才有的，对，
你不可能是先有这个方法，然后才有这个、
嗯、
这个药，
对，
这是肯定是，
所以查不出来就不算吃药。
然后我问一个那个什么，就插一个这个就是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
哎、嗯，
就是说，就像比如说像我原来那样，就是我其实天赋一般，但是其实最后就是。还是咬着牙还是能够到一个就还算很可以的水平、
嗯、
就至少能够凑到这个业余体校的边儿，
嗯，
对吧，因为你毕竟你够二级还算可以了，对吧，就记着就是说咱们从比如说我上天津体育学院的那个标准、
嗯、
我是能上的，
嗯，
对吧，我是能拿这成绩能去上的，虽然没到一级没到健将，但是还可以，就是说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就是对于孩子比如说像小川他说他喜欢武术，是吧，或者说有些孩子喜欢篮球，有些孩子喜欢游泳，就是说怎么去规划自己孩子的这个特长的培养，或者说只是说我希望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爱好或者兴趣，
嗯，
就开文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
游泳呢就来我们俱乐部，因为现在我们跟那个像这个澳大利亚前国家队教练跟他们合作、
嗯、
然后我们在那个夏天也正好也做了一个这个夏令营，邀请的是那个上届 就是里约奥运会的50米自由冠军的那个教练，就是美国的叫 Elliot， 然后他跟我讲他的完全这种就是一种这种从他的这个观念啊，教学体系啊，他的方式方法都完全是不一样的，他让你要特别有兴趣的，好比练这个16个25米，他每个25米的内容都不一样，然后最后他有一个他的这个目标让你能完成，
嗯，
而且也都是在这个循序渐进，不是说一开始他的运动量特别大，等到等到最后他这个运动量逐渐的加大，到最后达到一个高峰或这样。
嗯，
而且呢，像一些指导呢，像我们中国的教练的特点，就是说你要把腿打腿，然后手伸直，然后他这两个教练他从来不说。后来我一问他，他说你跟他说没有用，因为他做不到。
嗯，
知道吗？就是说你，因为我们中国都是这种强压嘛，学习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你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不会是，但是他是用一个方法，你用这个方法，你按照他这个方法做。然后你都就可以达到这个水准，就跟我们这些普通人，如果是按一个奥运会冠军的这个身体素质这些要求，你去练，如果你花时间，当然是正确的方法，你达到以后，你以后也是就是奥运会冠军，然后但是说你得具备这个条件，
他还得有一点天赋，
有
身体基础的。
所以这个呢，所以他这种教学，他对这个教练员的要求是比较高，你必须有高素质，然后文化，然后学很多东西，不光光是这个游泳啊，因为原来像我在那个有一次是在泰国呀，还是在香港，我碰到过一个那个前美国的那个奥林匹克的那个就是那个总教练，后来他是做一个耐克的那个训练营，人长得非常非常的这个英俊精神，这是一个，然后他会五国的语言，
哇，
他这个像这个瑜伽、太极拳这些训练，这是各种的这个各个国家这种训练方法，他都懂，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
哎，
你说如果你跟这么一个人在一起，你说你怎么可能不想跟他去训练呢？对不对？但是这样，我们在我们国内教练员，其实我们国内教练员他也是非常努力了，但他只是在某一方面可以达到这个。这个就是如果按这个高水平对达到这个水平，他综合的这个素质跟能力他是达不到的，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就包括现在孙杨啊，还有像中国的一些最优秀的运动员，他也得是去澳大利亚或去美国，跟那些最顶级的这个教练来训练，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他出现不了这些运动员，这不是这种教练员，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土壤。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土壤问题，
这是一个最重要，它不光是游泳了，对篮球啊，这还要比这个足球啊。
姚明回来了好点了，
对，姚明
回来了他好
点，对，因为他在国外他待过，
对，
然后但他属于是天才了，特殊
的。不过他实际上现在用的团队其实也是国外的团队，
对，是
大部分都是国外的团队，
还有这个助理教练什么这些的，
所以
这个需要
十年以上的差距。
对，但是这个呢，就是说，其实中国这种体育呢，它已经进步很多了。但是说，你要是现在跟国外这种就是最好的比，但是我们是肯定有差距。但是在今后，我觉得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嘛，就是我们如果在国家在这方面再
推一把，
对，
投入一些像税收啊，还有好比这些。是吧，像这种体育的院校能引进一些这个真正专业的这些人士来做这个体育教育，对吧，像这个像我们国家这种体育是会有改观的。你像在北京体育学院，据我所知现在也没有说像哪个教授是从这个像美国德国呀这些这个发达国家的特别专业的这些人士，其实这些人在国外很多，对不对？但是因为他这种体制的关系嘛，或者是这个文化，可能他不能这样做。这是我
对
我们也蛮遗憾的一个事情。
对，
是。但是以后随着这个社会发展，或者说出现一种或什么私立
的大学，
私立的大学，商业化，完全商业化的这种大学，
有可能。
对，君君，你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包括和这个杨哥和这个凯文老师都聊了这么多，你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现在你遇到的，就是因为你这边一直在从事这种 小孩的这个教育和以及你自己的小孩可能也是在这个阶段。那现在这些家长或者是学校对这个所谓的特长生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和观点？是必须要拉着我的孩子去上一个特长班？那上这个特长班我的目的和意义又是什么？绝大多数人是怎么想的？
反正国内的是这样啊、
嗯、
从两点来看，就第一点是从家长来看啊、
嗯、
就是家长呢普遍呢有两个问题，是第一个是比较着急。
嗯，这就是上期我们聊的这个问题。
对对、
嗯、
就是他练了就想马上出效果。
嗯，
就我让孩子，哎，你孩子你喜欢这个武术是吧，好，三天你就给我来个空翻。对吧、
嗯、
五天你就能够打得过我、
嗯、
你把爸就得打趴下、嗯、当然可能夸张了啊。游泳也是，我这个就是中国很多的都是十五天四个泳姿是吧，潘老师，十五天四个泳姿，大多数，当然我不是说那些机构不好啊，我并没有地图炮，就是很多都是这样，就是这是家长的要求，其实并不是那个，就是说那些机构，
嗯，
很多专业的那个就是教练员也好，或者那个老师也好，并不希望这样，
嗯，
他其实他们心里清楚，但是他为了招生。他只能说是我速成，
只能是满足需求方的、这个、
对对，七天那个学会 PHP 等等那种、
嗯、
类似于那种啊、
嗯嗯、
对。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太过目的性，
嗯，
太过目的性、
嗯、
就是他说我给孩子投入这么多，我一年两三万的往里扔，我就希望孩子就要出成绩，
嗯，
这样就无形的会给孩子去增加了很多的压力。
嗯，
他并不是说你要比如说
会造成一些伤害，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
嗯、
就是身体上的伤害到其次、嗯、主要其实我觉得对孩子心理上的伤害比较大。
嗯，
对，因为这个呢就是说就是从这个我觉得还是这个国内这种它的专业性不够。
嗯，
就是这种专业，你像在美国呢它这个游就是以游泳为主吧，它这个就是说它从到了九十岁才对你这个、
嗯嗯
成绩有一个要求，
要求，嗯，
然后他之前呢，主要就是你的技术啊、
就是、
玩什么的，而且呢，等你，他可能在八岁以前，一般可能就要求你游四次就可以了，
嗯，
或者怎么样，
嗯，
然后到了这个九十岁，可能会五次啊、
嗯，
训练这样，
嗯，
然后他是最关键是到十二岁，这个阶段呢，就是这个教练会告诉你。你的家长就是你的孩子有没有这个天赋，然后你如果说
是不是这块材料，
对、
啊、
你在投入时间投入这个金钱、
嗯、
是，
而且他是希望你的孩子呢要多选择这个不同的这个运动，
不同的
这个十、
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
找到一个适合的、
嗯、
并不是从家长的这个
嗯，
对，
这个意愿来出发，
嗯嗯，
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不同。但我们中国的这些家长呢，他主要是他的功利性比较强，他投入以后他就需要得到什么，
嗯，
然后说立刻马上、
嗯，
所以说，而且在这个孩子他没有发育，他生理、
嗯、
心理都没有发育，完全他就是采取这种大运动量，但是他短期是可以
提升
的。但等你大了以后，像我现在对游泳就没有兴趣，因为原来游的太多了
啊，
游
腻
了，
游
吐了，
吐了。
对
对，
而且你像您的女儿，她要练，她可能也没有兴趣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科学训练的问题。
嗯。
我记得这个，我就说我们国家的运动员全是破坏性使用，从小就是那种。超乎寻常的大运动量，
肯定是啊，
跟
到那
个年龄对身体的发育根本就没有好处。
对，
嗯，
您想想，我今天就跟您说，我记得跑的一百圈的时候，他才六岁
啊！哦，哎呦，天
哪！那您的女儿是属于那个超长的这个人类，
三岁半开始练，
嗯
嗯啊，其实我是感觉到国家队那个级别的好多都是这样的，
对。
好多
这个东西啊，怎么说？你要是说从基础是体育上抓，这个有一定的说法也是对的，但是还是训练方法的问题，教练员的水平不够，对吧？你本身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专业的队员退了役了，很自然的就是教练。
嗯，
小时候他就那么训练出来的，他在训练别人还是这样。
嗯，
所以说我觉得那时候我对这个很有看法，就是这种高强度训练非常非常有看法。
嗯。
我们这个体操和别的不一样，他年龄都偏小，十二三岁那个孩子，那个整个的体能全都给你打到底了， 你到一定年龄，你就是必然走下坡路。这点还说呢，为什么人国外的年龄都很大，还可以从事？他没有像中国运动员似的这样，
是
六岁的孩子付出的东西，等于相当于是十五六岁的，就提前透支就干出去了，
嗯，透支了，
所以他运动生涯就短。
哦，
肯定会多。
那个什么霍尔金娜应该是三十以上了吧？我记得。
对，霍尔金娜
这跟我们中国这种这个教育体系，还有他的这个这种制度啊，我觉得都有关系。因为你教练他必须在很短时间内，他必须要出成绩，他出不了成绩，他就没有这个工作了。
对，您说的
对。有教练，我认为他也明白，但是他没有办法。
对，有些人真的是明白，但是没办法。
对，因为他
就整个社会都着急，
有任务。有任务，必须要拿多少块金牌？
对对
对，你要说起这个拿金牌的这事儿，这不是那种地方队教练着急的事儿
啊。是
他的地方队的教练是，他的任务就是俩字儿：输送，
往上送，
对，往上送，每年得送多少？
你的成绩，这就是你的成绩。
对，
进了国家队一个，一年送一个，这就很牛。就有奖金。那个队员什么时候出去拿到世界冠军了，有他一份钱就有他。
是这样。
对。
其实我应该是说各个的专业运动队都是差不多的吧，
都是这样。
我之前有印象，就是有那个乒乓球的，我们有家里有打乒乓球的，也是这样，
都是这样。
就输送的这个是有指标任务的，
是
包括全运会也是，
是这样。
全运会每年要怎么样，都是有那个，要不然就是从头就得从体委主任开始就开始往下骂。
对，还一个最主要的，我认为是中国这种体育人口。太少，虽然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但真正这个能够就
接触到
体育啊什么的，这个就是这个体育人口太少。像我那会儿是在，我记得是在这个九零年我上学的时候，还我是91年毕业嘛，三年级，然后我们做过一个这种统计嘛，就这个全中国。就是加上业余体校，这游泳的人才有25000人。
哎呦，
那澳大利亚那会儿是1600万人口，它100万；美国是有200万到250万人口。在我们相邻的国家日本，它的注册的职业教练就有5万。每半年它会有一个协会的这个，就是开会啊，然后发布什么最新的这个训练啊。所以这些我们国家还都差了，
还差很多。
对，
主要其实我爸是一个足球教练嘛。其实我听我爸跟我说过，就是其实还有一部分阻力来自于家长，就是他们就像那种就是中国的一些就是足球俱乐部，比如说恒大淘宝，然后这种三山东总龙，他会就是去看一些各个小学什么的，就是他们的比赛，然后去挑选一些就是他们看着好
苗
子。但是吧，他们是这样的，就是家长吧，就是觉得在学校让他们玩玩就玩玩了，就不希望他们就是有那么大的就是出息。然后吧，因为这个就是家长认为这是个风险投资，然后就是我听我爸说的是，就是说这些俱乐部会，你如果能练得好了，给我就是有所利益，我会保留你，然后让你一直踢比赛。但是如果到18岁，应该是高考结束，你如果还是没有就是在我这儿起多大的作用，就是我就跟你取消签约了，就咱们的就是合同已经就到期了，
对，
管你了，
对，你大学什么的我也不管你，高中我管你。所以就是家长特别担心，假如说自己的孩子到了高考结束那年，让人家就没选上，就
刷
对大学也没得上了，然后踢的再好，人也没有人会要你了。就是这个，就是家长会很风险。就是我爸见过的，就是好多都是，就是说散了吧，散了，就是就不会让你去，就是继续发展了。就是说啊，就当个健身、强健身体的就得了。就所以，中国一大部分家长其实都是这么想的，我认为。
对，但是这个中国，因为我们的这个还没有这个条件嘛，但是以后随着这个我们的这个社会发展啊，国家的这个实力在加强，我认为这些都会逐渐这个解决的。
对，
现在就是，但现在实际上我们已经，
对，
就实际上我们已经进步很大了。
是，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不满足呢？因为我们发展的太快了。所以说发展太快呢，很多都跟不上。
对，
所以我们会，
其实各行各业
都
是这样，都
是在抱怨。但实际上，我们如果说跟那个二三十年前比，不论你的生活呀，还有你的这个包括这个体育设施什么。 体育教育方面都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
对，
这是不可否认的。
是，
但是如果我们就是那我们原来差得更远嘛，你现在立刻就要跟国际接轨，然后跟人家一样，或者甚至超过人，也不是特别现实。
这
个
是
需要，这个
我非常同意，
对，
是这样。
对，
嗯，杨哥能不能给大家聊聊，就是这个这些运动员，专业运动员退役之后的这个生活？因为我知道您的女儿现在是退役在做教练的这个工作，对。但是我们从很多的媒体上听到，其实很多的运动员退役之后生活并不如意。
您说这个对，这个问题吧，据我所知，现在这个专业运动员到最后的这个工作的问题，说的职在就业的职业的问题很难，非常非常难。
这是为什么呢？
艰辛。这个怎么说，首先第一呢，有一部分人选择就是离开这个行业，
离开这个行业，
但是呢他在训练这个过程当中真实的文化水平，我跟您这样说，就是初一，勉勉强强的初一
啊，就是文化水平没有跟上，
文化水平他本身就耽误了。像我这个孩子是为什么进的北体大，他是免试进去的，因为有运动成绩嘛，国家给照顾，还不用花学费，这还可以，就是出来就是自谋生路了，反正你能找关系也可以，但其他你说他能干什么？从小开始一直到上大学，他就没接触过社会，所以他的生活技能很差，生活技能非常差，干不了什么，也就是说呢，像刚才那个老师说，在个俱乐部里边打一打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孩子刚才说，我们的二三线城市都要有钱花钱，一线，这个一线城市也得花，我们的二三线都花成这样，为什么？就是都是这些人，都是这些专业人才，他没地儿去了，那怎么办？我干别的我不会，所以他就现在去那儿，跑到二三线城市当教练去了，肯定不如北京啊，能在北京或者能在北京，基本上
是
我据我所知都是在俱乐部里边，像刚才这个
凯文老
师说的那个似的啊，我女儿呢很多很多的小伙伴现在都在俱乐部里边，就是当这个教练，而且还干得还不错，干得还不错，
但是这也依赖于整个体育人口的这个
是
增长，他们才会有更多的这个职业的机会。
对，我来大概捋一下这个现在的现状啊，就是因为的最近这些年的这个就是父母的年龄层下降了，
下降了，
就是都是咱们80后85后的，
对对对，
他其实接触了挺多的这种新的思想啊，
对，他的信息收集也更全面了，
对 对，然后他也可以看到一些就是说新的一些理念，或者
是是
有一些家长其实对于这个孩子的这种艺术体育，包括像这个就是说信息就是科技类的等等这些兴趣还是挺重视的，因为我其实我孩子周围有很多的小宝宝都是就是一二年级或者三四年级，是吧，或者更早其实就开始了这种就是说就比较专业的训练，然后呢家里头确实也负担得起，也负担得起，因为现在其实收入都还凑合，也不能说太好，对，但是就是说一星期上一次课，或者两次课，一次课二三百块钱还是能掏得起的，对吧？
对。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就是现在的这个机构之间的竞争也比原来要大了，就是说有一些确实是为了挣钱，就是挺黑的，但是大部分的机构，因为他要在这个市场中立足，所以说他请的教练，是吧？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引进的一些体系都还凑合，都还行，就只不过呢，大部分的还是以兴趣培养为主，这个里面一定要分清楚，兴
趣
培养、
特长
培养和专业培养是完，就不能说完全不同，它其实中间会有一点重叠啊，但是就后面的路还是比较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比较不一样，对对，
嗯，
然后呢，就是。这些家长其实对于这个理念的这个体育这个的理解好的多了，比原来好的多了，但是仍然有很多家长他不愿意把自己孩子去往专业上面去推，
觉得太苦，
一个是太苦，真舍不得，
汇报概率，
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存的这种高级的这种往上走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东西还是存在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知道的黑箱，对吧，原来可能培养一个国家队队员可能需要10万或者说30万， 人民币，对吧？当然那会儿钱也贵啊，
哎，
也值钱，
嗯，
现在可能要加两个零，可能一千万，
嗯，
是吧，或者说是两千万左右才能够把这个孩子完全的推上去
啊，
哦，这还是在你孩子真的是那块料的情况下，
嗯嗯，
所有的费用出国呀，啊，
蛮高的，
出国训练呀，啊，请那个私教啊，包括这些这个中间有一些灰色的一些东西进去的话，对，
嗯，
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专业队在学习上面是完全放弃的，重要最重要一点是这个东西，
对，
哎，
很少有家长敢去赌我孩子一定能够拿到奥运会的，不说金牌，前八名吧，
嗯，
对吧？奥运会前八名已经很牛叉了吧？应该算是，对吧？就进到比如说田径，进到那个决赛的那个跑道上，
哎，
站到那决赛跑道上已经很难了，
嗯，
对不对？就很少有孩子能够到，他的淘汰率是极高极高的，可能一千个孩子里才是出一个或者出半个，
嗯。
那么我从五岁开始，把孩子一直推到了这个，就像刚才那个小川说的，对吧？推到十八岁，
嗯，
对吧？十八岁之后我没出来成绩怎么办？
对，
对吧？
对，
你真的出来了没关系，
嗯。
真正像比如说杨哥的女儿一样，
嗯，
我去北体大应该是没问题的，对吧？当时绝对是能去的，对不对？
那个，
北体大也收，
那个肯定是，
对，
免试进去的，
免试进去，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没进国家队，
对
对，怎么办？
我怎么进北体大？
对
对吧？我回来再考，
别的学校可能也不好考。
我回来再考大学，就即使是我体育成绩还不错，我还是要考到快400分。
对，
从每天训练12个小时，文化课一周上一次的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考400分？
对，
对吧？
对，
对不对？
那个文化课是夜校，晚上
晚上他不是每天啊，
嗯，
是有比赛的时候，比如说有这个大学生运动会，或者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运动会，全运会也好，
嗯，
什么国家的更别提了啊，
嗯，
所有的只要有大型的比赛，
嗯，
全停，
嗯，
一星期一次，
嗯，
一次可能半节课都在睡觉，因为太累了，
哦，
就是老师在上面拿粉笔讲，底下全在睡觉，
嗯，
这种情况下就是文化课完全放弃的，
嗯，
所以我还挺佩服小柯的，
嗯，
还能现在去多伦多大学还能继续再上，还挺牛叉的，真的是英语还能追上，
我没有给他请过任何的外教，
对，
嗯，
这个东西你看见了吗？
花钱去让他学习，
对，反过来讲能够到那个水平的运动员，
嗯，少之又少，
不是少之又少，他的意志力，
哎，
对，
意志力是极强的，
嗯，
就是说我比如说我现在需要英语，他几个月他就能咬下来，他用他当时专业训练的那个方式他去咬，
嗯，
我需要数学我就能咬下来，他是这个问题。
我打断你一下，就我女儿跟我说，爸，你发现哪个学校都有因为学习的压力而自杀的啊？
嗯，对对对对，
啊，你发现北体大没有？
没有，
这
都不是事儿。
我们从小就是有一颗强大的心，
对，这都不是事儿，
对，不然他也进不去。
对，说的那些孩子们，谁挨过什么骂呀？我们这都骂的狗血喷头，从小就出来了，
太苦了，太苦了。
说你打我一顿我都不怕，是没什么信心的，所以他就。对这个就无所谓了，
嗯，
对，
这是二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跟那个性格有关系，
性格有关
系。我记得我女儿学英语在那个学校啊，
嗯，
奥运会的国家，
嗯，
白给你请人，
白请人，对，对
一对一的教，一对一的给你辅导，
啊，
像我女儿这个运动水平吧，基本上就得掏点钱了，后来她不用，
嗯嗯嗯，
买了一个台灯。在小商品那儿，我记得特清楚，是个电池的，
嗯，
因为他晚上要熄灯嘛。
嗯，是
捂着被窝里，天天在那儿背单词。
背单词，
嗯，
啊，
就还是
他就跟我说，
嗯，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这奥运会冠军。
啊，
是
说训练和比赛上边我没法弄了，
哎，
已经这样了。但是现在学习这块我不比他差，所以我们
是
没有挂过科。
这还是一个意志力的
意志
问
题。
这个真是这样。
所以说，就是反过来说，现在很多的家长啊，
嗯，
不敢这么去赌。不敢那么去，
太高了，代价，
代价
太
高了，
代价太高
了，
对对对，因为现在确实，当然，其实最近几年啊，就是即使练不出来，到一个机构或者俱乐部去当一个那个教练，收入也还可以，一个月我觉得最少的七八千，多了就平均水平是1万以上，
差不多，
差不多，平均水平是1万以上，
嗯，
就是温饱往上吧， 不能算小康，但是还行。你如果真是家里再有点底子，你自己给自己就是攒一帮同学，
哎，
自己开一个机构，
哎，
工作室也好，机构也好，可能会收入会更好，
更好。
对，尤其是像你真正还
是
还是到底
也是从侧面证明中国这体育人口还是在
增长，
再增长，
因为家长重视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呢，理念上面呢，孩子因为现在老师也不敢打了。
哎，
不敢打，不敢这么狠了。所以说，孩子们练的也多了，
嗯，
对吧？你挨过打吗，小川？
那挨打是
当然的，
挨过。那我们练武术的这种挨打肯定就更多了。
对，对对
不是挨打就是打别人，是吧？
所以说
打不了别人。
所以说这个其实
有实战啊，
还是有发展，还是有发展。
嗯、
但是就是真正的，就是从特长往专业去迈这一步，
嗯，
很难，
嗯、
很难。包括我滚圆现在练舞蹈也是。艺术跟体育非常非常像
啊，对，
是非常非常钢琴啊、嗯，什么声乐舞蹈跟体育的各种项目非常非常的像，都是需要天赋，
嗯、
然后再加上根本就别人承受不了的这种压力努力，才能成就一个苗子和一个好的一个努力。舞蹈就是你如果想特长 ，OK， 你一星期两次训练，平时在家里再练一练就差不多了，然后你悟性好一点，对吧？先天条件好一点、
嗯、
然后一到专业了好量你的比例先腿短的pass 你练得多好跳得多好跳得跟花一样 pass 因为你上身比腿长对吧好所有的腿长的放到一块然后又要看你的软度看你的技巧看你的各种各样的对吧然后还要再看你家长的投入你是不是能够一周三次课这么往上顶甚至到最后集训的时候你想考北舞附中对吧到大学的时候你想考北舞想考民族大学想考那个中戏或者说是别的上海舞蹈学院等等这些的表演系它有一个就是舞蹈它有分系有教育系有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它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舞蹈学对吧舞蹈学就是真正出来要去做演员去表演的那种的话他又是特别特别高的要求你真的是要一周六天一七天里边有六天在练舞从早上到晚上一样文化课又变成了夜校对吧当然那些孩子说了我真的喜欢跳舞行对吧我文化我也学不进去那也可以有一些是因为什么呢确实家里穷家里没钱给他那个什么就是
交学费
别的东西、但是有苗子好但是也有人收然后呢就是说我是外地的是吧小川知道就是说河北或者说河南考一个大学有多难
对
但是民族大学是211对吧北京舞蹈学院是分不高的但是是一个全国的非常著名的院校我通过这个特长我能够上到这个什么那都还没到什么完全的专业水平对吧我能够避开这种高考的分数线我能够跳到这个北京的这么好的院校然后我从民院毕业或者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我有多大的几率能留在北京啊对不对
对
我留在北京之后我的一家子就全来了呀
对啊
你能明白吗
我对
所以
很多的都是这样的一个初衷对吧我不太喜欢的有很多的孩子因为我要改变我的人生改变我的生计我去通过这个条线走进来还有一些是真喜欢我不太喜欢上学但是我真喜欢跳舞哎也有去上体育也是一样有很多都是
我觉得这都是相通的
对有很多都是
对再一个就是什么呀我还是说这个我不太赞同我们国家这个应试教育
对
一个是应试教育一个是这种全国统考
举国体系
啊我非常不赞同在国外呢考大学是怎么考一年可以考三次每个院校他自己独立招生
对
中学生高中毕业以后老师给你写推荐信根据你的特长他跟你商量你看我认为你去学哪个去报哪个他给你写的那个地方只认他的推荐信你自己去是不行的然后呢今年你考不上了再过三个月你再考每三个月考一次进去很容易但是学下来很难我深有感触我女儿在多大的上那个学的时候就搞这个体育管理
、对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对哎呦跟我说太难了
太难了
一点都不能松懈
宽进严出，
宽进严出，
对
对, 对，
跟咱们这儿就完全不同。
对，咱是进了大学就放羊了，
基本上差不多了，
对吧？
除了，我觉得除了中国以外，其他的国家都是宽进严出。
对，
我不知道中国
我们老师都是跟我们说，就是说你们只要能考进大学，那你们
就
放松玩去吧，
就算是人生一个里程碑就结束了。
对 对, 对,
对，但是反而说大学阶段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还挺重要的，
对，
对，
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样，最后几分钟啊，君君可以给大家聊一聊，咱们怎么，我们听友有很多都有小孩啊，怎么为小孩规划这种特长或者这种兴趣的这种训练或者学习？
我是觉得呢，在国内的这个环境下啊，
嗯、
咱们不能脱离这个大环境、
哎。对对对，
国内大环境下呢，其实如果说是经济实力还可以的话，应该在比较早的这个时间段让孩子多去尝试。
啊、就是找到他的兴趣，
比如说4岁、5岁、6岁这个阶段，因为他还没有学业压力，这个时候孩子多去尝试，
明白？
篮球练练，喜欢吗？
嗯，
能打两下练练，
是
舞蹈能跳一跳，冰上的冰球啊，什么那个，当然这个你要考量自己的经济实力啊，别把自己花秃噜了
啊，
对吧？花秃噜那就不行。咱们听友一般都是还行
啊，对，
家里头都还行，就是你让他多去尝试，看他对于哪一项这个。更加的觉得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去练，
嗯，
稍微有点挫折，有点苦，他自己能扛过去，
哎，
这是比较重要。因为有一些他真正的，他是看到别人去玩，他也想玩的这种，
嗯，
他有一些小挫折，他是过不去的，过不去那坎儿。只有说真的是心里有一点点小小愿望或者小纠结，他才能挺。
是是是，
对，要找到这个点，别听那个教练的忽悠，教练经常会说你们家孩子。绝对没问题，特别好。
对，他为赚钱嘛。
对
对
对
对
对，他们特别能够找到孩子的闪光点，这一点要表扬教练们，就是那些课程顾问们或者教练们，比父母要强。
挖掘，
父母总看不到孩子的这个优点。
嗯，
对，就是但是那些教练总能够感到闪光点一揪着猛说，是为让你交钱嘛，对吧？
对对对，
自己来看，陪着孩子，就亲自陪着来看，别让爷爷奶奶。10000块钱刷完卡之后就不管了，那样是特别的、
不负责任，
特别的有害，还不如不报、还不如奥森玩玩去呢，对吧？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到大了要分清楚这些节点，比如说这个练一个东西，它必然有很多的这个节点，很多的坎儿，到一定程度练不上去了，孩子肯定会因为畏难而退缩，这个时候要分辨一下，跟教练去谈，跟那个孩子去谈，到底是你真的不喜欢，还是说你这块过不去了，这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对。然后呢，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以前也写过文章，也在说，就是说多练没问题，然后呢，找到一个自己孩子真正愿意练下去的，另外一个要求一定要严格，要求一定要严格。我即使是以后不往专业走。我也要就是说特别认真负责的对待孩子每一节课，就是不要让他养成了我混过去，就过去了，上俩小时，对吧？他也没有什么钱的概念，对吧？但是我就哎，我妈非让我去，行吧，摇摇晃晃混一节课混过去了。他如果从在这个特长的培养上面，或者说是这个兴趣培养上面学会了混过去，他以后门门他都会混，对，这个钱等于你。花了又变成帮倒忙了，
是
对,
对，
就是这个态度。你如果想练的话，那咱们就 OK， 就把这个态度，这个
端正、
这个、端正了。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太难，对吧？我承受不了。好，那咱们可以降难度。但是降完难度之后，这个所有的动作、所有的训练的完成度一定要高，对吧？比如说我让你做空翻，做三个空翻，对吧？你说不行，这个太难了，我做不了。好，那咱们一个空翻，这一个空翻你做到完全的。动作标准也可以，那咱们做20个一个空翻，对吧？这个没问题。但是你不能说我三个空翻全都歪歪扭扭的做完了，爸，我这个十个那个十组动作做完了，我能走了吗？那种完全不行。对，就是说，其实，在这些艺术体育的这些东西里边，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就是磨练孩子的意志力为主，他跟那个学科的学习的还是不一样的。
对，
学科学理学习它需要什么，就比如说这个一些方法，对吧？老师的专注力等等这些东西，它是有区别的。对，特长培养它还是 要以兴趣为
嗯
为基础，
没错，
对、
嗯、
你没有点这个自己的有点那个热爱吧，就算你肯定扛不下来。
嗯嗯
你别说专业了，你连那个特长那一级别你都
可能过不去、嗯、
然后到最后练到最后你连兴趣也没有了，
嗯，
天天混
厌烦，
对，你到最后你大了之后你还会那个什么吗、
嗯、
还会去那个跑吗，对吧，
是
你包括我现在其实我之前还都是特喜欢跑步的，
嗯，
我还是挺那个挺自己还是挺给自己较劲的，但是现在你让我去跑我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我可能还不如舒淇呢，舒淇没事还跑一跑，对吧，我现在都很少看见我跑了，
嗯，
有时候我可能就说我是把这个我这个小这个初中一直到大学这个十年我把这一辈子的都给跑了，
嗯
一辈子步都给跑出来了，因为一天几十公里一天几十公里这么练，这还是自己愿意去练的，我爸妈完全没逼我，我都现在有点那个什么了。对，所以就还是真正的有一点点热爱，所以我才能真正出成绩、
嗯、
就是大家其实就说白了别这么功利，
哎，
别这么功利，
嗯，
因为当时
但是往往大家会陷到这个
还真是，就是大家的这个因为有比较，
哎、
那个别人家孩子怎么怎么样，然后自己家孩子怎么样，他就有时候会有这个想法，
是这样，很多都是我觉得就是家长在这里边是互相攀比，
对，互相攀比、
嗯、
我觉得这是很不科学的，二一个就是我赞同君君的看法，
对，
就是孩子首先第一兴趣是最重要的，
嗯，
你不要强迫他去干什么，但是说孩子的自制力很差、
嗯、
你要去挖掘他，
对、
哎、
要想办法
去挖掘他，这是肯定要培养的，
对，
但而并不是说你天天就是你说那个我今天给你花了10000块钱你就必须要给我学到什么，我觉得这个没必要，
没
错、肯定，但是咱们现在这个当今社会，那你说家长付出10000块钱也不是个少，
不是
少，
对，
是
这样。
虽然这个节目播出之后，还会有无数的家长还会走老路，但是其实可能有一部分能听，
哎，对，
有一部分能听就行，
肯定是有人能听进去的。咱得这么看这件事儿，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别太纠结这个事儿，
是这样。
对，我之前就是还挺认同凯文老师之前说的那句话，我在这边我接收的孩子，我是希望他们以后。在下了班累了的时候，就是说有紧张的时候，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他能够通过游泳来放松，是吧，然后呢自己觉得开心的时候，他都愿意带着孩子去游泳，
哎，
他说爸爸，因为爸爸妈妈喜欢游泳，那我希望孩子你也跟我一起去游泳，
嗯，
对吧，游泳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事情，他是希望让我这边出来的练出来的孩子以后能够觉得就是练游泳或者练体操是一件自己一个减压的事情，快乐的事情，
哎，
对吧，包括像那个之前那个谁陈道明老师说过的、
嗯、
就是我弹钢琴我并不想弹得多专业，我是就是说我演戏演累了或者心情不太好的，
作为一个放松方式，
对，钢琴我能够舒缓，
嗯，
对，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嗯、
对、
嗯、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嗯、
能有多少人去能够真正把它当成一个特长、
嗯、
1%是
1%，
从特长再到专业可能真的是1/1、
嗯、对，是
70亿人、嗯、不是70亿，16亿人、
嗯、
对吧，才出2-3个世界冠军，
对，
对吧，
对，
才出10几个国家冠军全国冠军，
嗯，
太难了，
嗯，
太难了，
对
对，
行吧，这期节目跟上期的这个风格又不太一样，上期我们聊一聊这个初中生的学业、
嗯、
那这一期呢我们站在家长的角度呢聊一聊这个小孩子们的这个特长，
对，
和这个尤其是体育特长的这个大家应该怎么去对待，
对，怎么去看这个事情，
对对 对, 对，行，然后这期节目聊得也差不多，如果大家对这个拼娃时代这个系列节目有任何意见，或者是说你想听到什么样的话题，
对，
也欢迎在我们的公众账号里面给我们留言，然后告诉我们你想听到哪一方面的话题，然后我们也方便去帮助大家来准备以及找到这个合适的嘉宾来跟我们一起聊天，
对对对，
对，我们的公众号就是津津乐道博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津津乐道博客，大家可以在里面留言告诉我们，好，那我们的这期拼娃时代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